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新疆法轮功学员王小英等三人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2月韩正出任上海市长到其2017年10月离开上海进入北京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14年间，上海市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5人，而被迫害致残、致伤、致疯、被开除公职学业、被剥夺财物及因迫害而导致家庭破裂、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则难以计数。韩正对在此期间发生在上海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韩正任职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的14年间，上海究竟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迫害，至今难以统计，但从以下几个年份中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可窥一斑。2005年1月至11月上海市遭非法抓捕、关押、洗脑、劳教、判刑和迫害致死的多达90余人。2008年上海市遭非法抓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多达150余人。2013年下半年上海市被证实有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有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精神失常，至少29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至少4名法轮功学员失踪，至少1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至少有5名法轮功学员面临非法起诉和判刑。2014年上半年上海市有89名本地法轮功学员和8名来沪探亲和打工的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抓捕，另有4人被非法判刑，1人遭非法起诉，17人被送洗脑班迫害。上海市关押迫害法轮功的场所除了看守所等一些临时性关押场所外，主要集中在上海市第三劳教所、上海市女子劳教所、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上海市女子监狱等。这些关押场所均设有法轮功专管中队，法轮功学员在这些关押场所普遍受到酷刑折磨，酷刑折磨手段多达100种，比较常见的有暴力殴打、上老虎凳、坐小圆凳、绑死人床、吊靠、灌浓盐水、灌辣椒水、长时间罚站、剥夺睡眠、开喷气式飞机、电击、奴工、性虐待、药物迫害等。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死。上海市当局除了在劳教所、监狱、看守所、拘留所等监管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外，还长期举办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洗脑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底，上海市洗脑班已经非法关押迫害了470多位法轮功学员。洗脑班模仿监狱体制，对劫持到此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全封闭管理。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不得与外界有任何的接触和联系。每天24小时有2名洗脑班人员全程监控。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洗脑班用各种手段给法轮功学员洗脑，既有伪善的欺骗，也有赤裸裸的威胁。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内被非法关押的时间长达数月甚至半年以上。无论是上海的看守所、劳教所还是监狱，除了对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和滥用酷刑外，他们还大规模强迫法轮功学员从事高强度奴工和无偿劳动。由于恶劣的环境和超强度的劳动，法轮功学员无论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很大的伤害。 如被关押在上海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每天被奴役时间长达15个小时以上，每天最多只睡4至5个小时，有时还要加班加点干通宵，没有休息日。如果完不成任务，他们还要被体罚。长期的超负荷劳作以及精神的高度紧张和营养匮乏，法轮功学员身心都备受摧残。本文所揭露的只是韩正在上海任职期间发生在上海的各监狱、劳教所和看守所等迫害法轮功罪行的一小部分。由于中共当局严密的信息封锁，还有很多残酷的迫害没有被世人所知，还有很多残酷的迫害仍在阴暗的角落里发生。韩正作为中共及江泽民集团在上海地区的总代理，积极执行中共及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不遗余力地残酷迫害法轮功，他对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必将受到追究和严惩。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据知情人透露，新疆石河子市法轮功学员王小英与丈夫鲍峰以及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展英三人均被非法关押在石河子市开发区新办的洗脑班，目前尚不知此洗脑班具体位置。2020年11月27号，王小英被石河子市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了手机、银行卡、孩子学习用的平板电脑、房门钥匙以及家里老人的工资卡等私人财物。两天后，石河子市幸福路派出所电话联系王小英的丈夫鲍峰，让他去一趟派出所。鲍峰15点左右出门，家中孩子等至21点仍未见爸爸归来，孩子就去派出所问爸爸妈妈去哪儿了。派出所民警敷衍搪塞，孩子一直哭问至凌晨2点，派出所只说其父母被监视居住，拒不说出地点。之后几个民警将孩子架回家，并让孩子收拾些父母的衣物带走。鲍峰夫妻俩被绑架后，鲍峰80岁的父亲因无人照料被送进养老院，孩子独自在家坚持上学，时常因思念父母而哭泣，夜晚常梦到父母被抓而吓醒。2020年11月24号，石河子市国保警察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展英女士的家，将其绑架并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展英被非法关进洗脑班后，这些人依然骚扰她的女儿邹小雨。邹小雨曾于2018年被绑架，被送入新疆石河子洗脑班。在洗脑班期间，由于挨打、罚站等令她遭受了精神刺激，导致她多次自残。其后她出现全身无法动弹、失语的情况。从洗脑班出来后，邹小雨虽精神恢复正常，但受刺激后她仍然会出现双腿无力、失语、发抖等病状。马增辉2020年12月29号郑重声明：我母亲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中学时期和妈妈一起拜读过宝书转法轮，一直有修炼法轮大法的愿望，但由于邪党对大法的迫害，我有怕心，自己又在外地上学工作，工作地点不固定等原因，没有走入修炼。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我工作比较认真扎实，很受单位领导的认可，几年以来每年都让我写加入邪党的申请书，我都没有同意。2020年7月，单位又叫我做预备党员发展对象，我当然不同意，他们三番五次地催我，我不动心，最后领导说你不入就下岗。在工作利益面前，我妥协了，违心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申请预备党员。过后我心里很痛苦懊恼，我很清楚所有明白真相的中国人都在主动退出邪党组织，我怎么能和邪党为伍呢？这不是死路一条吗？今天我郑重声明，我违心答应单位领导的话全部作废， 我要与邪党划清一切界限，并决心走上修炼法轮大法的返本归真之路。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报道大选真相，美国宾大新闻系女生拿到全班最高分。据明慧网2021年1月8号报道，在美国大选期间，宾夕法尼亚州是川普的头号战场，他前往宾州拉票不下十几次，但那些所谓主流媒体基本没有给予正面报道。然而，有一位在左派思潮浓郁的宾州州立大学读新闻的华裔女生，三次驱车长途跋涉去川普演讲现场进行采访，把报道作为电视新闻的作业提交。她原本以为这会令教授不悦，做好拿零分的思想准备，但结果她拿到了全班最高分。而且教授还说要把她的作业发给白宫，表示以有她这样的负责任、有道德的学生为荣，也以自己能教出这样的学生为荣。在本次美国大选中，大多数媒体压制川普的声音，而且利用一切机会来黑川。四年来，美国大学的传媒学院把川普作为反面教材，在学生提交的作业中，对有关川普的任何正面报道均当作雷区避而远之，不敢涉及。宾州州立大学传媒学院就如此。这里的氛围和一些教授的观念比较左倾，老师上课时常把川普描绘成种族主义者。在此就读新闻专业三年级的华裔学生李小华介绍说，一旦你被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在现在的年轻人眼里就好像犯了不可侵犯的东西，就可以对这个人大打出手了，就如中国以前的阶级斗争一样。李小华还指出，在学校里，如果谁说川普半句好话，会招来耻笑和鄙夷，被视为另类。同学们对川普来宾州演讲视而不见，集体沉默。他说，我有一次跟一位教授说，我想去参加川普的集会，他马上变得特别生气，还说，你怎么可以去那种可怕的地方？你不害怕吗？2020年10月，他的电视新闻教授布置了一条采访作业，其他同学都是报南瓜节这样的小新闻，但是他认为川普来宾州拉票新闻价值更高。虽然川普演讲的地方距离大学很远，单程要驱车两三个小时，但是他仍决定去。他说，我有个好朋友，虽然也很想去，但是他不敢去。他说，如果把报道川普的集会作为作业上交的话，可能会令老师震怒，可能会得零分。但李小华认为，即使拿零分，我也要遵守新闻系学生所要遵守的新闻道德，要做真实的新闻，真正的新闻，而不是假新闻。做出决定后，他先后三次驱车分别去到川普演讲的城市 Johnston、Reading 和 Erie， 每次来回五六个小时，回到宿舍已是凌晨。他说，我有一次在会场外等了几个小时，终于让我拍到了空军一号降落的画面，我还采访了专程从日本来支持川普的日本人。李小华把三次长途跋涉得来的画面和采访做成了两分钟的电视新闻。他说，我很用心地做，两分钟的新闻浓缩的信息密度很大，我本着可观真实的原则去报，提交给了教授。接下来，李小华收到了一个大大的惊喜，他的老师不但没给他零分，而且还给了他一个全班最高分96分，还给他写了非常真诚感人的评语，表示要把他的作业送交给白宫的联络办公室，表示以有他这样负责任有道德的学生为荣，也以自己能教出这样的学生为荣。教授的评语这样写道， 这是一份非常优秀的作业。这个历史性的重要的话题贯穿了你的努力。我将把这份作业与全班分享，并且把它发送给白宫的联络办公室。总统需要了解，这里有年轻而有抱负的新闻记者，他们不是报道假新闻，而是学习正确的事情，是负责任的，有道德的。总统还需要了解，这里有教新闻的教授，是以公正的、有道德的方式教授新闻。我为在我们学校有你和我感到骄傲。对于为何有勇气按照正确的去做，坚持按照新闻人的职业道德去做，李小华归功于自己是一个信仰真善神的法轮功修炼者。他说，法轮功教导我要真，办真事，做真人，给予了我坚持正确的勇气。我觉得真也是新闻报道所要坚持的，所以我当时不把结果看重，甚至不去考虑结果，只管按正确的做。李小华说，自己从小跟着父母修炼法轮功，在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的慈悲保护和教导下成长，受益良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八岁那年被发现弱视，医生说这是先天的，无法治愈，不加重就不错了，若加重会成个半瞎子。当时大人做好了他将来眼睛要做手术的准备，但是他通过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眼睛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康复。他回忆说，我虽然当时还小，但经常听父母和法轮功学员说，有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疾病痊愈的例子。我特别相信大法和师父，我就跟妈妈说，我要念法轮大法好，我不要手术。我每天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上晚上都念。过了一周后，我发现自己看远处的东西没有问题了，看电视也可以离远看了。李小华介绍说，半个月后再去检查视力，医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眼睛这么快就好了呢？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和妈妈就向医生介绍，是因为念诵法轮大法好出现了奇迹。他说，我的眼睛彻底好了，至今眼睛都是正常视力，无需戴眼镜。我亲身见证了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神奇威力。如果不是法轮功，我可能现在是一个半残疾的人。从小到大被同学称为学霸的李小华表示，修炼法轮大法使他不沾染社会上的不良习气，比较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好学生。他说，法轮大法教导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李洪志师父在讲法中说过，做学生也要学习好，才对得起老师，对得起家长。大法修炼不仅令李小华有了健康的身体，而且令他开智开慧。这个学期他五门功课全部拿了 A。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7078亿。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透清零》，作者魏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8日。目前中共搞所谓的清零行动，让国内不少学员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其实这件事和过去20年一样，和99年720一样，就看你是否坚定。你金刚不动，邪恶自灭；你放不下这，看不透那，邪恶就会没完没了纠缠，以达到害人的目的。以湖北省宜昌为例，宜昌地区近来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骚扰，只有极个别的除外。 其中尤为严重的是宜昌市五家区，邪恶之徒每转化一个都能拿到多少钱，所以合起伙来反复上门逼迫学员签字，学员不签，他们就诱骗学员的家人和子女去逼迫同修，和迫害刚开始的那两年，让学员家属去劳教所哭闹，骂学员无情，逼学员转化写三书、五书、录像接批，完全是同一个套路。宜昌当地有一位学员 A 就遇到这种情况，社区书记、主任、网格、片警等一群人三番五次到家骚扰。一开始学员 A 非常坚定，表明态度，不签字不照相，来人没达到目的，就找到他的儿子说，你妈若不签字，你的工作就保不住了，孩子上学也上不成了。结果他儿子听信了威胁，回到家中与母亲大闹，逼迫母亲签字，还说了很多伤害母亲的话。学员 A 没有动心，坚持原则，见母亲仍然不为所动，他儿子就以自己家四口人，夫妻俩加两个小孩寻死来相逼。 A 的丈夫对他也大打出手，往死里打，身上都打得青紫，最后 A 守不住底线，在不修炼的保证书上签了字。于是邪恶之徒得寸进尺，又拿来悔过书让签字。当时 A 不在家， A 的丈夫这次清醒了，把社区主任和网格员痛骂了一顿，后者灰溜溜地走了。后来她丈夫又跑到社区找到主任质问她，为什么还这样没完没了的搞，想把我老婆整成什么样，并要与他们以命相搏。后来社区主任见势不妙，又说好话又相劝，才将 A 的丈夫劝回家了。 A 的丈夫这次清醒了，对 A 说，你不应该签字的，他们这些人抓到点什么就没完没了的搞。 A 说，你当时那样对待我，逼我签，你们不那样逼我，我能签吗？丈夫无语了。邪恶利用家人这样对待逼迫同修， A 没过好这一关，非常痛苦，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内心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但邪恶就是这样的，当你一旦配合了他的要求时，后面的麻烦会一个接着一个来，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你拉下来，毁掉你。因为前面的妥协，这件事还没完，社区又找到他儿子儿媳，说要搞什么录像，可以拿来做反面宣传。还有一位男同修 B， 如同上面这位同修一样，邪恶利用他的妻子儿子对他痛骂不止，非要逼他签字，儿子抱怨他影响他的工作干不成了等等，使同修陷入痛苦磨难当中。同修对社区一群人都善意地向他们讲了大法真相，但后者依然我行我素，多次骚扰。当地姓张的书记对他管辖内的几位大法弟子都是这样骚扰，搞得大法弟子家庭不得安宁。姓张的书记还让610国宝来找大法弟子。同修问社区人员为什么非要这样逼着搞，他们说上面和他们签了反邪教协议书，必须要兑现这个协议，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五家区公安分局政委叶斌主管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此人已上明慧恶人榜，多年来一直干着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勾当，在这次所谓的清零行动中，又搞出一个所谓的反邪教协议书，胁迫下属对大法犯罪，而五家区社区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去兑现邪恶的协议，再去拼命骚扰大法弟子，逼迫大法弟子在三书、五书上签字。也就是说，如果签了不修炼的保证书，那就还有悔过书在后面等着，还有接批录像在后面等着，因为他们知道你是可以被逼迫所屈服的，绝不会放过这个以强凌弱的挣钱机会。当时很多学员给邪恶签了保证书，其实表面上就是中了这个套路，而根本上说就是自己对大法的信念没有达到金刚不破，看透了，真坚定了，才能做到破除邪恶。把邪恶的清零当成弥补和做好的机会吧。正法越来越接近尾声， 走出人的机会不会永远都有，珍惜修炼的机会，把握好心性，把心思放在救人的使命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分清了什么是神念、人念、恶念，作者中国大陆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5日。师父在《精进要旨和为忍》中教诲我们，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修炼者之忍呢？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却始终处于含泪而忍的状态，始终没有做到修炼者之忍。究竟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态呢？最近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开始觉得是自己的修炼松懈了而造成的，我就找自己的执着心。执着心找了不少，但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后来我就想，我修炼了20多年了，整天说要动神念，不要动人念，更不要有恶念。那么什么是神念？什么是人念？什么是恶念呢？修炼20年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些。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神念，什么是人念，什么是恶念，那就无法修炼出神性。一、对神念的理解。静思几多时，忽然悟到，神念不就是慈悲、宽容、大度吗？宏大的宽容，对所有生命的慈悲，大度地对待平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不就是神念吗？对啊。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过，天上的王很多，大家知道，释迦牟尼讲，如来佛像恒河的沙数，那印度的恒河得有多少沙子？何止这些呢？这是释迦牟尼讲出来的一句形容的话。每个如来佛都是一个法王，那还不只是佛家呢，佛家只是一个普遍的、非常多的神的一种。有多少神呢？有多少这样的王呢？如果每个王在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像你们这样对待，那可坏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还说，他们没有这种不符合他们所在层次状态的争论。当然了，他们能够看到真理，能够看到最好怎么样，但是往往也有一些认识上有一定差异的时候。可是呢，他们不会去争论，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带着很强的常人心，钻在一个牛角尖里边，老是出不来，越想越执着，越想你这个心越沸腾，越想那个魔就越利用。读了师父的讲法，我明白了，宏大的宽容，对生命的慈悲，大度的对待发生的一切事情，就是神性。我们修炼人心中生出宽容别人的念头，就是神念。面对任何生命生出慈悲的念头，就是神念。在对待发生的一切事情时，都能大度的、宽容的对待一切，这就是动的神念。想到这些，我放下了对许多同修和常人长期的怨恨，长期含泪而忍而产生的各种委屈和气恨，我的身体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师父给我拿下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二，什么是人念？弄明白什么是神念后，我又想，那什么是人念呢？人性是私，符合了为私为我的念头就是人念。当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如果没有宽容别人的心，只想这事是你的不对，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没有错，错的是你，或者自己的利益被别人侵犯了，自己绝不能让别人骗了，等等一系列的不好的想法。我想这些都是人念。虽然这些想法没说出来，但是已经动了人念了。又想自己是修炼人要忍，因此就只能含泪而忍了，但心中却气得不行。长此以往，气郁进胸口，从而导致胸口痛，更甚者引起身体的其他不正确状态，这就是长期没有神念只有人念而出现的身体不正确状态。在此再谈一下，有的同修在帮助过病业关的同修时，一味地指责同修这没做好那没做好，自己觉得是在帮同修找执着心了，其实不但没有帮到同修，反而加重了同修的磨难。因为你在指责同修的过程中没有动神念，动的是人念。同修虽然不说什么，但心中在生气，表现上也是含泪而忍。我们在帮同修时，应该启发同修去掉一切怨恨心，让同修动神念，心中大度一些，宽容一切。只要同修能做到宽容一切，慈悲大度地对待发生的一切事情了，我想同修的病业关很快就会过去的。我了解一些过病业关的同修，有许多同修心中都有对别人的怨恨心，长期不去，从而导致病业关长期过不去，有些甚至被病魔拖走肉身。我悟到大都是长期没有神念只有人念而造成的，因此保持宏大的宽容，对事的大度，对生命的慈悲的神念是修炼人应该具备的，也是排斥人念的最好办法。三，什么是恶念？我悟到当人念升起而自己又不能控制自己，随人念而对别人发脾气时，就是被魔利用了。此时可能会表现为魔性大发，而这时的人念就转变成了恶念。人在恶念的智慧下，就会不理智地发火、吵架，更甚者打架斗殴。因此，恶念是我们修炼人绝不能有的。我们平时在帮助同修时，如果一味地指责同修，其实这种做法也是无意中动了人念，而这人念就会被魔利用，从而给同修造成了许多磨难。因此我悟到，只要我们说出的话让别人难受了，让别人不高兴了，那么只会说这些话的念头就是恶念。想到这些后，我就尽力地排斥人念，但坐在那里头脑中始终有人念泛起，一会儿想谁谁对我不好，我不想理他，一会儿又想谁谁说我坏话，我要如何如何，一会儿又想昨天买的东西让人骗了，一会儿想谁谁老是对我发火，我心中忍得难受。思想中被这些人念充斥着，心中翻江倒海，难以平静。此时我就拿出大法书看了一会儿，好些了，但一放下大法书就又翻江倒海地想这些问题。因此我悟到，我是应该提高了，要用神念充斥头脑才行。此时我心中生出了宏大的宽容，心中谅解了一切对我不好的人或事，放下了对一切人和事的怨。然后我又不停地看大法书，看明慧交流文章， 让大法的法力充斥头脑。我突然觉得胸中冒出了一口浊气，身体马上轻松了。几天里身体难受的症状也很快的没了，几天不爱吃饭的胃口也好了。现在我也能做到不含泪而忍了，能真正做到不觉委屈而忍了。这真是一念定好坏呀。以上是我对什么是神念、什么是人念、什么是恶念的粗浅认识，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希望之声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在项目中与项目共同成长，与同修们一起精进，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1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在欧洲希望之声工作，去年1月份的时候我加入了这个项目，那时这个项目刚刚重新启动，我负责文化栏目。后来为了吸引更多本地华人的关注，网站办起了欧洲生活栏目，也由我负责。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两名成员参与，我和另外一位英国同修 A， 之后也有一两位同修帮忙做做。我们办栏目的理念就是贴近生活，初期的时候也出了一些不错的文章，比如世界第一时尚女王的传奇人生，英国薰衣草田旅游指南，我眼中的英国生活，手机使用 APP 大盘点等等。在办好生活栏目的同时，我们也在筹备拍摄生活视频。其实当初并没有想做视频，因为我们的人力实在太有限，但是当时生活栏目出了一篇文章，介绍英国本地好用的清洁产品，没想到这篇文章很受欢迎，还收到了很多读者询问的留言，于是我们就萌生了把产品拍成视频的想法。就这样我们建立了视频频道，那时参与的人员依旧是我和 A 是主持人，我是策划，但是没有剪辑人员，于是乎我的先生同修成为了我们的剪辑。其实他也不会剪辑，为了做视频自学剪辑。就这样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视频频道推出了，那时叫欧洲生活百宝箱。我们拍视频的初衷，一个是把这些视频放在网站上，丰富网站内容，吸引更多读者，再一个是打欧洲希望之声的名气。我们的视频都会打上台标，在结尾处留下网址，希望把观众引导到网站上来，让他们得救。为了拍好视频， A 同修自掏腰包购买了摄像机，我们也配备了其他器材，为的是尽量专业化。 A 做得非常用心，记得有一个视频是在我家拍摄， A 到我家坐火车，单程需要四五个小时， A 天不亮就带着道具大包小包的出门了，到了我家后顾不得休息，一直拍摄，之后连饭都来不及吃就走了。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是我们频道刚成立不久制作的一期包饺子的视频，那期视频邀请了一位会说中文的西人同修参与，与 A 一起包饺子，本来感觉会很有趣，可是实际上效果不太好，于是我和先生决定仿照常人娱乐节目的方式进行后期包装，使节目更加有趣。但是以我们当时那种刚起步的剪辑水平，做这样一期节目难度可想而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找到视频中有趣的话题点，并配上旁白文字，之后再搭配相应特效来渲染效果。因为很多特效都不会做，所以我与先生就一起研究怎么样能呈现出来，那是真是想尽办法， 还自己研究了很多土办法。因为没有经验，只能是一点点摸索，一点点改进，一点点实验，连字体颜色大小也要反复实验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除了配特效外，每个特效还需要配相应的音效来加强效果。于是我们下载了上千的音效，大海捞针般的一个个听，从中选出贴切的音效配到视频中来。那时我们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常常一坐就是一个晚上。每天晚上的工作还会因为小宝宝的哭闹而中断几次，在把他哄睡后，我们才能继续工作。在辛苦了一个月后，我们的大作终于完成了。推出以后反响非常热烈，那时我们的视频点击量只有几十一百多，但这个视频达到了八九百，而且还收到了很多观众热情的留言，一些外国人也很感兴趣。同修们也是给予很高的评价，有的说真是太搞笑了，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而且连续看了两遍。虽然现在看来这个视频的制作还是很粗糙，但是在当时来说已经是最高水平了。我们视频频道的宗旨是贴近生活，感受欧洲，内容是介绍欧洲各国的风土民情和生活资讯。但由于当时只有我们两名英国学员参与，所以制作的节目都与英国相关，比如英国人最重要的礼物是什么，推荐英国物美价廉的化妆品，我在英国第一次搬家等等，以至于有些同修认为我们应该改名为英国生活百宝箱。但是我们没有动摇，因为我们相信将来一定能做到欧洲多国，而这也将成为频道的特色。因为没有一个 YouTuber 的内容可以覆盖欧洲多国，虽然我们做得很辛苦，视频的点击量也不算高，但我们从未想过放弃，因为我们知道这也是在正式化，只需要用心做下去，至于结果并不重要。在做好视频频道的同时，我们也努力做好网站的生活栏目，无论是自己做文章还是转载，我们都很注重文章质量，每一篇都经过认真的选材和修改。刊登文章时也是统一规划，不同国家、不同内容、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文章交替上，希望带给读者丰富多彩的体验。同时，我们也想把这个栏目办成网站的特色，因为没有一个大法网站是以欧洲的内容为特色的。慢慢的，我们生活组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人员多了也就涉及到了管理问题。对于我来说，之前没有做过协调人，没有管理经验，但是渐渐的也摸索出了自己的管理方式。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负责人是协调人，把他们协调好，调动好，叫大家都去做，这才是负责人。你说我是负责人，我就要自己做，不是你说你是做这个事的负责人，不是这概念呢？我一直在这么讲，我是叫负责人把这个地区的人带好。我理解，我们的责任是带好学员，让大家共同在项目中工作、精进、提高、救人，这也是师父要的。因此，一个良好的修炼环境就显得非常重要，只有大家修炼上去了，才能做好项目。因此首先需要重视集体学法。我们项目每天晚上都有集体学法，我在组里也是多次呼吁大家要集体学法。对于不参加或不经常参加的人，有机会我就与他们交流，或电话或短信，希望大家能意识到集体学法的重要性。虽然结果也不一定人人都来，但是我想我从我这里尽力去做就好了。每周的例会也是大家一起交流提高的好机会，所以我也是呼吁尽量都来参加，有时候还给一些人私下发短信提醒他们来开会。在会议中，我会鼓励大家多发言，交流心性和工作，也会提前安排不同的人发言，有时候还根据实际情况给每个人设定不同的交流主题，希望把会议真正开成一个提高心性有所收获的会议，使每个人能在其中提高，从而更好地做好工作。如何调动大家工作的积极性也是我思考的问题。 要让大家有热情参与，发挥自己的作用，又能在其中提高，对项目产生归属感。除了与同修多交流大法弟子的使命外，让大家感到自己真正是项目中的一员，能融入其中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我经常向成员通报栏目的各种情况，取得的成绩，遇到问题也征询大家意见，有了好心得也及时交流，这样使我们组的平台非常活跃，大家参与度很高。我对同修的加入没有要求必须要达到什么标准，我想应该多给同修提供机会，大家都是义工在做，只要这个人想做愿意学，我都尽量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在工作中，我努力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我理解，要想做好工作，需要与同修多沟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在工作中，我会多了解同修的工作情况，并尽可能提供帮助。如果某人选材有困难，我会帮着找选材。如果有人找不准写作方向，我会与他一起讨论。如果技术上有问题，我会尽力协助解决。如果有好的题材，我也会推荐给相应的人。如果文章不完善，我也会帮着修改。我想我的角色就是调动、协助和串联起一个个个体，汇聚成整体，共同把项目做好。关于沟通的问题，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发挥讲法中说，具体情况不了解，师父也不能够多说，但是这里边说了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就是互相之间见面也不沟通，发短讯。我告诉你，那些外星人就这么干的。人呐，是有交流的。人类社会几千年这个正统文化、神传文化，人的状态都离不开人群的交流。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除了我尽可能与大家多交流外，我也鼓励同修之间多交流。在交流中才能拿出更好的方案，在交流中同修间才会有更多的了解。在交流中能够消除彼此的间隔和误解，在交流中才能更好地配合工作。虽然在配合中肯定会有心性的冲突，包括我在内，但是通过在法上的交流，矛盾自然也就化解了。大法项目不同于常人项目，工作与修炼是密不可分的。工作出现问题时，很多是心性不稳或遇到其他干扰，心性上的问题解决了，工作自然也就顺畅了。师父的法中提到语气善心，我想对待同修要善，所以同修在工作中出现问题时，我会善意地指出，提出时会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如果同修有做得好的地方，我一定会给予鼓励和赞扬。我觉得大家都是义工在做，又不是专业的，只要用心做了都值得鼓励，毕竟有一个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当我在组里鼓励和赞扬同修的时候，很多其他同修也都纷纷给予点赞和鼓掌。我们的团队是一个互相支持的团队。我理解，要想做好协调工作，不是靠人的手段去管理，而是依靠从法中修出的智慧和能力去管理。因此我首先需要是个精进实修者，才能做好我的工作。所以我每天也是尽量的多学法练功，因为我的宝宝还小，白天无法进行工作，我真正的工作时间是从深夜开始的，等宝宝睡后收拾完家才开始工作，经常是干到四五点钟，之后换我先生开始工作剪视频。在工作中我觉得修的最多的就是包容心和耐心，因为大家文化背景各异，性格特点各异，修炼状态各异，与同修们相处时就需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很多时候当有人不听从我的时候，我也会很生气，甚至是牢骚满腹，但是想着只有包容别人才能更好的互相配合。有些同修业务方面不熟悉，需要我教，这很锻炼我的耐心。 记得有一次一位同修刚进项目，需要学习某方面技能，我教会了，可是之后操作的时候又不会了，我又教了一遍，过后又忘了，我就有点不耐烦了，心想怎么还是学不会。后来听说这位同修不想干了，没信心了。我一听完了，因为自己的问题人家都不想干了，师父安排进来的人不能因为我离开啊。我赶紧找我自己，没有慈悲心，没有耐心。后来我在教这位同修时就变得很有耐心，并一直鼓励他。这位同修也觉得不该轻易放弃。于是在我们双方心性提升下，同修很快掌握了技能，并成为了我们的主力。随着修炼的不断提高，我的心胸也变得越来越宽广，那些曾经令我生气的人和事我都觉得没什么了。我知道是我的心容量变大了，之后就又会出现令我生气的事，我知道这是又需要我提高了。佛的世界有无量众生，层次越高众生就越多，佛都能包容他们，并用慈悲和善来管理。对于一个要修成神佛的人，不也得这样吗？其实邪恶对我个人的干扰也一直很大，多年来我的身体一直被干扰，在加入这个项目之前身体好了一些，但是自从在这里做，身体被干扰得更厉害了。我的脸上、脖子上、胳膊上、手上和前胸后背的部分皮肤变得很黑、僵硬粗糙的，像干树皮一样，而且上面长满了白色的片状物，连头发里都是，只要轻轻一摸，白色的小皮儿就像雪片一样落下，而且浑身扎痒。我的手常常控制不了的挠，即使不痒也会不停地抓挠，很多时候都挠破了才算完，挠得很疼。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注意是不清醒，就会挠得更加肆无忌惮，每天晚上都会挠醒，以致床单上都是皮屑，挠破后流的水和血迹也经常粘在床单上。这样的情况每天都在持续，最严重的时候早上睡醒觉，起来后站在床边先得抱轮一小时才能缓解。我试了很多种办法，背法、长时间发正念、善解，还有努力向内照，但都没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后来我找到了妒忌心和色欲心，努力修后有了一些好转。由于多年来一直被这样干扰着、折磨着，日日夜夜时重时轻，所以我的怨恨心变得非常重。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要遭受这么大的痛苦，为什么别人都没事。后来也意识到这也是怨恨心，这颗心也得去。随着修炼的提高，身体也在慢慢好转，但是时有反复。我想我还需要不断地照执着心修去它，同时多发正念铲除邪恶。虽然多年来身体一直受到干扰，但我都坚定一念，不能影响了我做三件事，所以不管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下，我都坚持做好三件事，从来没有放松过。开始的时候也常常崩溃，觉得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承受不了了。后来依靠不断的学法和加强正念，一次次的又站了起来，接着又被打倒。但是我想，常人还讲屡败屡战，何况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怎么能被打倒呢？只有邪恶被打倒。慢慢的，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无论承受怎样的痛苦，我再也没被打倒过。在我的生活中也同样充满考验。我们现在在申请难民，不允许工作，每月还房贷就成了一大笔开销。疫情来了，银行有政策，因疫情影响无力还款的可以暂停还贷三个月。当时我动了想申请的念头，因为银行很容易批，但和先生和其他同修交流后，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我们不符合条件，如果申请不符合大法真善人的原则。我想这也是在去我的名利心，我的利益之心一直都很重。转眼间网站生活栏目已经成立一年了，视频频道也建立10个月了， 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从最开始的两个人发展到现在的20个人，有写文章的，有上稿的，有拍视频的，有剪辑的，有翻译视频配字幕的。参与人员也是来自不同国家，有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典、美国的同修参与。在同修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栏目也越办越好，自己出的文章的比例由原来的 40%-50% 达到了现在的 90%， 而且还出了很多精彩的原创系列文章，比如《比利时生活日记》《人在英伦》等，还出了许多贴近各国生活的原创文章，涵盖方方面面，如教育、民生、经济、法规、旅游、美食等等。我们做的一篇介绍法国签证的文章，还有读者咨询我们如何办理，在我们的帮助下，他顺利地找到了办理途径。这说明我们的文章正不断受到读者关注，并为他们带来帮助，这也是我们办栏目的初衷。在视频拍摄上，我们由原来只有一组拍摄人员，每周出一期节目，发展到现在有5组可以拍摄和剪辑的人员，几位可以出镜的主持人，每周最多出3期节目，内容也是涉及欧洲多国不同的生活题材，比如我们有法国乡村生活系列、瑞典乡村生活系列、法国美食系列和宝宝育儿系列。同时我们做的追踪华人生活热点的视频也很受欢迎，我们的频道也由当初的欧洲生活百宝箱更名为我们在欧洲，这样可以涵盖更丰富的题材和吸引欧洲多国学员的参与。更名后，我们重新设计了背景图片和 logo， 使频道看起来更加美观和专业。我们频道的点击量也在逐步攀升中，从最开始的只有几十，到现在的几百，有些可以达到1000、几千，最高的一个有50000多的点击量。那个视频是我们拍摄的疫情囤货的视频，之所以有这么高的点击量，首先是师傅对我们一直坚持没有放弃的鼓励，再有就是我们找对了当时的热点。还有另外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拍摄中心性得到了提高。当时 A 在超市拍的镜头太晃，我要求他重拍，他不愿意，还说超市的客观条件就只能拍成这样。他要求我先生后期制作时想办法处理这些镜头。当时我也很生气，后来我想，算了，我也不要求你什么了，以后如果看到哪儿不行，我自己就去补拍。于是第二天我就自己去拍了。后来 A 也主动打来电话说可以重拍。于是那次我们拍了不同城市的情况，没想到那个视频推出后特别火爆，一天就突破了10000的点击量。其实拍摄和剪辑的水平也一般，但之所以有这么高的点击量，我想是师傅看我们的心性有了提高而加持我们。我们做的是救人的项目，我们的成功不单单是人这方面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在里面。回首这一年来在欧洲希望之声的工作与修炼之路，遇到了很多困难，也使我的心性得到了一次次的升华。在师父的保护和同修们整体配合，正念正行下，网站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在此我感谢各位同修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在这最后的时刻，让我们携手并进，抓住机会，共同精进，不辱使命。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